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将延续上周的主题，面对逼迫的智慧，从新约学同理心。作者提到，他定义的逼迫，也就是当一位反对者长期而且蓄意的在反对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甚至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生命、就业机会，或者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进入逼迫的阶段。也就是说，有三种不同形态的逼迫。第一种是身体上的逼迫，比如说使徒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被殴打。第二种是荣誉以及羞辱文化下的一种隔离，虽然好像没有直接加诸于对方身体上的暴力，但是在心理上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而且是痛苦的。第三种可以说是生活的层面，比方说生意的往来透过集体的隔绝或者是反对，使人失去在某个地方生存下去的权利。今天的受访嘉宾李老师会和我们来谈一谈，在他写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的发现对今天的华人教会来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我们一起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去年我收到一本书的翻译草稿，书名是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副标题是新约神学面面观。这本书非常吸引我，因为我在各地服事，看到一件事，就是今日的教会在不同地区仍旧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逼迫。面对逼迫，教会到底该如何回应呢？这本书带我们回到新约圣经，重新进入当年初代教会的处境，并从当年他们的回应中帮助我们继续养分，回应今日的挑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新加坡神学院任教的李志秋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他为何写这本书，他试图回应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研究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今日华人教会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其实今天我们谈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对，我们要忠心到底。那面对不论是身体上的这个逼迫，或者是这个群体压力隔离的逼迫，或者是生活家计活不下去的这种逼迫，那新约我圣经当中又如何教导当时的信徒如何在那样的处境当中忠心到底呢？
新约作者是如何劝说？我觉得这个如何劝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意外的发现到，原来同理心是这样的重要。
Okay.
那在这个比如说在希伯来书当中就提到说他们也是面对这一个的同样社会的那个压力嘛，甚至财产被充公了被殴打了等等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就有些人真的很想放弃信仰了，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放弃想要放弃信仰的试探当中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劝说的呢？他是不是只是说，哎呀，你们不可以放弃信仰了，要不然你们会面对审判呢，没有翻身之地了之类的。那其实我们会发觉说，他特别提到这个耶稣的同理心，他说耶稣能够体会你受的苦有多苦啊，所以因此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祈求，让他赐予你能力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困难， 那么来到这个书信的结尾的部分，他甚至是劝勉那些收信者哈，说要感同身受，与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感同身受啊。那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同理心，去鼓励跟劝勉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彼此劝勉的当儿，我们比较习惯做的就是啊，你要坚持到底啦，你怎么难你都忍啦，这样子啊。那么就是哦，假如有人真的是软弱跌倒了，就哎呀，你看你就是不够信心啦啊，所以才会这样子。那其实，在受逼迫的人群当中啊，即便是我们受痛苦的人当中，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嗯，
那个安慰不到人啊，而是假如有一个人能够明白我们受苦的那个时候经过的那个痛苦是有多困难，这样的一种的同理心的角度去切入的时候，那一个本身带来的安慰已经是极大了啊。然后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的同理心的方式去切入的时候，就能够彼此鼓励，来到神的面前，也知道我们这一位的主啊是完全明白我们的苦有多苦啊，从这样的一个的角度鼓励人啊，得到安慰，以及继续的一起在神面前祈求这样的一个的怜悯的能力啊。这个是比如说来到约翰福音也看到相同非常类似的一个的做法。约翰福音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惧怕犹太人，就是反对他们的这个的逼迫势力在那里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约翰做的呢，他透过不同人物的反应啊，比如说这个瞎子啊，耶稣医治他，他就很勇敢的在那些反对他的法利赛人当中啊，做出正面的回应啊，即便他们把他赶出会堂啊，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那当然也有反面人物，像他的那个父母亲，瞎子的父母亲这样子哈，就是为了不要面对那一种的逼迫的压力，然后就说哦，不认识耶稣，他小时候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得到这个医治，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反面人物不是这个约翰作者是认同的一个方式，但是很奇妙的。其中提到两个人物，尼哥德慕跟这个的亚利马太人约瑟。约瑟是暗地里做门徒的。那么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到底这一个的尼哥德慕是相信耶稣与否。而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说，诶，这个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一个的门徒。然后是在早期教会的这个著作当中才知道，哟，原来这个尼哥德姆是一个的基督徒来的。所以也就是说，约翰的一个的角度就是说，虽然他在正面反面的人物当中，他会给予一些的评语啊，哪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的反应，但是他也有这一个的含糊的时候，他没有在这两个所谓的犹太人领袖要跟随耶稣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压力，必须要暗地里做门徒的这个东西呢，这个事情呢，他没有给予正面或者负面任何的评语，他就是有个含糊性在那里，似乎是明白说真正在面对苦难跟逼迫的时候是有某一种的空间在那里的。其实他是承认说面对这个逼迫会产生的这种的惧怕是很真实的，他不是说否认这个的惧怕的存在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回应一些人面对逼迫感到惧怕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哎呀你不要怕啦，神与能同在啦，其实这个就不太适当的一个回应来的。更好的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是认同确实这个的害怕是很真实的，甚至是能够威胁到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也给予一些的空间，不但认同说这个惧怕是真实的，能不能够有一些比较含糊的一种的回应方式在暗地里做门徒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相当意外也让我震惊的一种的反思让我看到我们平时的回应是很多缺陷的地方，是需要改过的地方。
我觉得很有一种牧者的心肠，而且是回到圣经文本。我觉得从我刚刚听到之后，我觉得至少圣经作者在回应当时面对逼迫的时候老师强调的第一个是同理，包括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其实基督也经历他们所经历的， 并且鼓励他们效法基督，也去同理其他与他们一同在受苦的弟兄姐妹。所以就是你不是孤单的，而且你经历的这些真的很难，他没有要去否定这个难，但是是在提醒我们主也走了这条路，而且他已经走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也要反过来去同理其他在这个困难当中的人。那第二个其实让我更意外的是，老师提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叙事哈。我们一般讲到说怎么如何面对逼迫，可能想到的都是诶保罗有哪些教导啊，彼得有哪一些很直接的命令啊。可是我们刚刚老师是从约翰福音的叙事当中来看到，其实初代教会他们也在创造一个空间，他们一方面透过这个叙事让信徒能够理解到说，其实从一开始门徒就会遇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叙事也创造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做原则呢，常常是黑跟白，甚至会拿来定罪别人。可是当是叙事的时候，它提供我们一个空间，是故事还没完，我们要怎么走下去，走在这个更大的故事里面，其实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简单粗暴的走法，它有不同的走法，并且这个叙事可能也有一个它可能还是有个边界，可是在这个边界当中又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今天面对这个教会在面对挑战逼迫的时候，我觉得我进一步的延伸是，当我们看到其他地区在面对逼迫跟挑战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粗暴把我们这个处境怎么面对直接强压在对方身上，说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子。那这个有时候反而很多时候是更多的定罪，甚至是造成关系的破裂，而且也不造就人。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其中的一个的观察以及负担。因为我看到在东亚地区不同的教会面对各种的社会压力的时候，他们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反应的。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反应，就造成说有一些彼此批评论断，认为说只有我这样才是你不可以用我不认同因此你一定是不能够这样子的回应。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就造成教会分裂那么彼此不能够同心面对的这种的局面是非常叫人难过的一种的情况。回到约翰福音刚才呢，就是不但是透过叙事我觉得在这个耶稣基督为门徒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也给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耶稣的心意是要门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同心合一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给彼此某一些的空间，不是某一个一种的情况只有一种唯一一种的回应方式的。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在逼迫里面，在挑战当中，教会是分裂的。可是老师提到说在耶稣的祷告当中为门徒祷告的时候，是提到他们会遇到挑战逼迫跟苦难反对者，但是却是为他们能够同心合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面对逼迫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基督徒面对逼迫，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消除逼迫者呢，是摆脱被逼迫的这个环境呢，还是我们有更比这个更高更合神心意的目标？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讲到逼迫哈，刚才我们提到说要明白对方的这一个反对的原因啦等等，给予正面的回应。那话说回来，这其实不等于说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就能够消除所有的逼迫。所谓的做出正确的回应是一种的见证来的这也是启示录相当强调的，就是即便在面对反对逼迫的时候，为基督做见证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的责任。针对对方的这些反对的原因做出正确的回应的时候，其实当中就会有一些人开始看到原来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不同之前有些怎么样的误会，而会使到有一些人有机会听见福音然后来信主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都好，他们还是就是不愿意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 无论如何，我们的那个最高的目标是不要羞辱神，是要荣耀神。所以怎么荣耀神呢？怎么不羞辱神呢？就是当我们坚守信仰的时候，就是荣耀神。但是假如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带领人归向主啊，那也是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当然我们坚持信仰到最终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还有另一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为神做见证，以至于这样的见证能够帮助人来认识真神。
那老师，其实我们刚才谈了这个你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对当代的教会的影响跟反思。但是我想在进入到这一块之前，在你研究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关键或意外的发现是刚刚我们没有机会聊到的？
总结而言，刚才我们提到两个关键点哈，一个就是面对同样的一个的议题或者是情况，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的。那另外一个是同理心，不是只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或者是以批判的那个的方式来责备比较软弱的人。那第三方面呢，我可能进一步的要解释一下，当我们说针对对方反对的原因来做出回应这样的一个的例子啊，我在书中就提到说，当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或基督徒不愿意参与这个君王祭祀活动的时候，被认为是对君王的不效忠和不敬啊，这件事情。那其实是有些线索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两方是怎么回应的。在犹太人很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呢，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是很尊重传统的。那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提出他们的这个回应方式啊，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参与这一个的君王的祭祀活动，但是我们在会堂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为我们的君王祷告的。就是为这个罗马帝国的君王，为我们的执政的政府来祷告啊。那么甚至是为着他们在这些的执政过程当中对社会的贡献做出一些的感恩，祈求我们犹太人的真神来赐福给这些的执政者。那这个罗马政府当时候是允准他们这样子做的。所以当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有提到这个要为君王祷告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影子里就是有这个犹太人的一种回应方式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类比的想到，比如说基督徒在传统这个宗教信仰背景信主的不祭祀祖先的时候被认为不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我们只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怎么样来讲我都不肯参与，还是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要去表示我们对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在世的长辈的这一个的孝心，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或许我们不是说以这种民间宗教祭祀的那个方式，我们可以不可以思考说我们有一个的定期的感恩会即便在我们的先祖的忌日的那一天公开有这样的祷告，感恩我们的先祖对我们的养育之恩。那其实是很类比的，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需要有一种看得见的形式无论是活着的长辈或者是去世的这些的祖先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具体的表现就比较能够具体的说明我们并不是不孝，而是我们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示我们的所谓的孝心。那么即便是在一些的社会环境当中被认为是不效忠我们的执政者的一些的理念的时候，我们是否一味就是说他们就是造成我们这个信仰生活不能够正常运作他们在打压我们。那我们能不能够也想类似第一世纪的处境，我们在为君王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社会贡献社会建设上有贡献的部分，直到我们还是能够公开为他们感恩祷告的。
是
甚至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的信仰给予我们这些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仍然为着我们父母亲养育之恩能够主动的谢谢他们比如说我们在歇饭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赐给我，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个每天的食物。那你可以想象那个还没信主的父母亲听到就是说这餐饭是谁给你的竟然这样不孝，去认别人做你的父亲。
是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重新思考我们怎么样的去祷告、嗯、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
嗯、
感谢在我们天上的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爱我们的父母、
嗯、
努力工作维持我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yeah.
为这桌上的食物感谢你哦，那个听起来完全不一样诶，那个是还是个谢饭祷告但是不同形式的谢饭祷告就是因为针对他们认为以为我们不孝的那个情况做出回应的一个的祷告、啊
yeah.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做处境反思非常刺激我们去思想的这个是我从新约的作者他们如何回应当中延伸到思考我们当代回应的一些的例子
是诶我觉得很好特别第三个老师其实也是用这个为君王祷告做个出发点强调处境化的重要连接回华人文化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这也让我提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当作只是白纸黑字字句但是却缺少一个神圣的想象力去想到叙事跟这些论说背后他在回应的以及他怎么回应。好像我们只是抓住他回应的这个白纸黑字可是却缺少一种想象力去思考他为什么是这样回应这样回应他在回应的是什么以及那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又是什么。最后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在研究初代教会透过新约文本他们怎么去回应逼迫的时候提到三个第一个是在大叙事当中一个大方向当中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第二个是同理心的重要第三个是处境化的重要那老师觉得这些发现这些研究的结果对今日的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跟提醒呢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谢饭祷告的那个的例子那、
啊、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
没错
那第二呢就是当我们跟执政者直接有这样子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刚才的类比就是即便是我们的父母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尊敬他们为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些的养育之恩做出感谢的回应
对
所以照样这个类比到了这个执政者给我们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这一方面 是不是只是一味的说我们要坚韧我们不要妥协那么执政者就是我们的反对者然后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还是或许能够有某一方面做出就是认同他们贡献的这一方面比如说在扫航行动比如说做的非常的公益跟做的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或许也是应该在这方面包养一下我们的执政者的即便他们反对我们的信仰再来呢就是说有一些不同处境的做法去到另外一个处境不一定行得通的比如说在西方文化比较开放的那一种的所谓能够自由的发表言论以这一个的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提出上诉或者申诉的这种方法在西方社会有好些时候是可以行得通的政府会做出一些的反应的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在即便在那种处境里面也会有这一个的情绪在激动之后升级到暴力冲突的那个景象的。但是这一种的做法一来到我们的亚洲跟中东的处境是完全行不通的。通常只有造成流血下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处境反思的时候必须要思考假如这个方式在某一个的社会处境行得通在我们的社会处境要达到申诉的这个效果要用什么其他的途径会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一个的层面来的
是
就是不要一味的将其他处境的做法完全就不加思索就用在自己的处境上
哇谢谢老师其实老师提的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今日华人教会的家庭生活当中因为很多我们的信仰张力很多时候是来自不是基督徒的家人而华人又是一个很看重家族家庭群体的一个民族第二个是怎么样面对政府执政者公共空间我们有可能的确会受到一些打压但是是不是代表我们一定是全然的站在反对方还是其实我们从新约保罗的教导当中也看到初代教会如何的努力去在不放弃对上帝中信仰中心的同时也能够搭一个桥跟反对方有一个空间第三个就讲到说处境化以及要意识到 我们这个地区如何回应挑战的做法未必适用于其他地区。所以当我们在地区之不同处境分享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分享经验是好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绝对化我们自己的经验啊，甚至来要求他人或者定罪其他地区没有按照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来回应。最后，在使命们的 podcast 当中，不论是谈宣教、教会建造、神学、职场，我们最终都是回到一个主题，就是福音啊，福音。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其实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核心。讲到福音，可能我们啊，每次一开始在问这个受访嘉宾是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很多嘉宾其实压力很大哦，因为这好像是一本神学著作才能够谈完的事情。那老师先撇开这种压力哦，但其实我知道福音很多很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谈论的方式。但是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如果老师能够以简单的两到三句话来表达什么是福音的话，老师会怎么表达？
就我们刚才今天讲话的这个课题哈啊，在我的理解当中，福音是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好消息来的。那因为第一，他是仁爱怜悯的主，他是慈爱怜悯的主。当他的子民在面对罪恶所带来的压迫和痛苦的时候，他会给予能力给他们，保守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能够忠心的来忍耐。不但如此，也透过他忠心子民的见证，呼吁这一些的反对者来悔改，来认识他。在这样的一个的角度当中，我们是发觉说福音带来是一种的能力跟安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也是公义的主，他必定会为他受苦受委屈被诬告的忠心子民伸冤的。即便就是那些反对者不肯悔改的话，神最终也会惩治这些的人，他也会为他忠心的子民平反。这个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是神子民为主忠心忍耐做见证的动力了。
谢谢老师，再次提醒我们，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作王掌权的好消息。为什么是作王掌权的好消息？不只是关乎他作王，而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王。谢谢老师。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透过今天的使命门徒，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安慰鼓励受到逼迫的肢体，同理心的重要，容许弹性留下空间，有时逼迫也是一个见证神的美好机会。最后要提醒的是，不要忘记为受到逼迫的肢体以及教会祷告，愿神掌权。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祝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的因你手边伤我的意志，因你手。